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那么益生元和益生菌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益生菌的话呢，它呢是其实一种细菌，可谓是我们肠道里的保卫兵。就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它主要是可以与我们肠胃里的有害细菌去战斗的。同时呢益生菌呢可以帮助发酵纤维，它的生成物呢有益于肠胃的细胞健康。然后呢益生菌还可以帮助维持肠胃里的 pH 值，使我们的大便呢变大变软，从而呢更容易排出体外。所以呢这样子来说呢，益生菌probiotics 呢对我们的肠胃呢是有益处的。那至于益生元的话呢，它其实是益生菌的粮食，叫做 prebiotics，
就差一个字母。
对，差一个字母，一个是粮食，一个是一个细菌，所以这就是它们主要的分别。那至于益生菌呢，如果说你要说含有益生菌的食物的话，就比如说酸奶啦、益力多啊、大豆饮料啊、味噌汤啊、kimchi 啊，这些呢都是含有益生菌的。如果还真的是还不足够的话呢，那你还可以吃一些益生菌的补充剂，通常呢我们是可以在药房里面买到的，比如说 Inner Health Plus 这一些。而这一益生元的话呢，大多数呢是指一些比较复杂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含高纤维的早餐麦片啦、五谷杂粮的面包啦，或者是蒜头啊、芦笋、洋葱、大蒜，这些呢都是含有益生元的。如果你不吃这些食物的话呢，那么你体内的益生菌呢就也有可能因为会缺乏粮食而无法生存。
那么提到比方说吃这个高纤维的，吃这种益生元的食物给益生菌提供粮食哈，日常比方说我们在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是比方说以面包比方蘸上果酱或者蘸上蜂蜜然后呢加上牛奶吃了，然后就这个早餐就糊弄过去了。然后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早餐是不是不够健康呢？
其实你也不可以说它不够健康，关键是看你的面包是选择的什么，对吧？因为我们面包现在其实有很多种类之分，比如说你买一个非常普通的白面包的话，那它里面的高纤维的成分或甚至是其他的营养元素都在加工过程中呢给去掉了，
但是它口感好吃起来好吃啊
可是呢我们其实在超市里面也有出售那些高纤维的白面包，口感呢吃起来呢还是一样的，是吧？可是它是另外添加了纤维，添加了一些营养元素进去，那这些呢会比那种很普通的很便宜的白面包呢要好一些。那你要说五谷杂粮的面包呢其实是最健康的，就是在面包里面可以看见褐色的，然后有一颗一颗谷粒的在里边的，那这些面包呢它就是经过比较少层的加工，保留了那个五谷杂粮的本身的那个状态，那这些的话呢它也纤维素来说呢也会相对的高很多。你要说它不好吃吗？关键呢是看你习不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人的话，他吃惯了五谷杂粮的面包，那他会觉得白面包其实口感也不好，对吧？然后呢你加上果酱或者是蜂蜜，这些呢是属于糖分稍微比较高一些的，那你偶尔擦一点点的话呢其实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你的早餐更加的均衡，或者是说你早餐可以摄取更多的纤维的话呢，那你不妨呢考虑加一些比如说生菜啊、黄瓜啊、番茄啊这些蔬菜类的东西，甚至是牛油果这些，或者是说我要有蛋白质的话，我加一些鸡蛋，加一罐在水里的吞拿鱼这样子，然后抹在面包上面，再配一杯牛奶的话，那这样子你的早餐呢会更加均衡，而且更具饱腹感。
这样子的话不仅是补充了纤维素，也补充了维生素，相当于是。
对，还有蛋白质。对了，吃足量的不同种类的纤维，毕竟呢就是为维持我们肠道健康还是有益处的。那所谓的足量的话呢，我们是说男士大概每天是30克，而女士的话呢每天是大概25克。而且你摄取的纤维呢最好是不同种类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纤维呢是有三类之分。
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是分为可溶性纤维、不可溶性纤维还有抗性淀粉。可溶性纤维的话呢，它是就是说它是可以溶解在水里边的，它主要呢是帮助我们延长食物通过我们胃和小肠的时间，从而呢促进呢营养的吸收。那这一类的食物呢就包括比如说燕麦、大麦麦芽、水果蔬菜、豆类和车前子，就 psyllium 之类的，这些都是含有可溶性纤维。 而不可溶性纤维的话呢，它主要是加速身体的排泄物通过大肠的速度，从而使我们的大便更大更软，增高我们去厕所的频率，就同时也降低呢毒素停留在身体的时间。那这些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通常吃的那种五谷杂粮的面包、高纤维的麦片，以及你刚才最初所提到的那种 bran， 就是麦麸，这些藜麦 quinoa 这些，还有水果的那些果皮，它都含有这种不可溶性的纤维，还有果仁 nuts and seeds 这些也含有不可溶性的纤维。至于抗性淀粉的话呢，它其实是因为我们大肠里的益生菌发酵之后而产生的这些附属品。那主要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你煮好了然后放凉了的高纤维食物，比如说土豆或者是 pasta， 这些你煮好了之后放凉了之后，它会产生抗性淀粉。
哦，这样子。
对，它所以呢这些它抗性淀粉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帮助维持我们身体里的血糖值。就这么来说的话，我们真的会鼓励大家真的多需要补充纤维质。
提到刚才说益生菌对肠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啊，是不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益生菌在肠道里面给它提供足够的益生元，它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呢？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它是需要食物。可是呢，其实维持我们肠道健康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我们要喝足够的液体。
哦，
对了，这是因为呢，食物的纤维在消化过程中呢是需要吸收水分的，而且呢，在肠胃呢很多部分呢，它也需要吸收水分去保持它的健康。所以呢，不要说哦，我吃了益生元，我有益生菌，就是说我吃了足够的高纤维的食物哦，这样子就行了，
工作交给他了。
对了，我们还要吃足够的液体。通常呢，我们会建议说每天 1.5 到2升的液体，其中最好呢大部分是水，以这样呢去维持我们肠胃的健康。
提到这个补充液体哈，除了水之外，比方说日常在吃饭的过程中会喝汤啊什么的，这都算进这个 1.5 到2升之间的液体
是
吧？
没错。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天呢要保证8杯水，那个杯子呢就是200毫升的普通的杯子为准，喝下来的大概就是1.6升的水嘛。但有一种说法说，喝多了其实对肠胃是有负担的，喝一口水肠胃就会蠕动，其实是伤肠胃的。
其实是不会的。
不会是吗？
对对对，这个是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的。我们喝水的话呢，除了保持就肠胃健康，它还可以帮我们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排泄出体外。那除非呢你自己本身呢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有些人的心脏有 heart failure 这样子的这种状况的话，那可能医生会交代说，那你不要喝含高咖啡因的东西，水也不要喝太多，或者有另外一些情况，如果说医生有具体说明的话，那他们这些有这些状况的人，他是会限制水的摄取量，要不的话呢，通常来说呢是不会有。而且我们还鼓励，如果是比如说夏天你出汗出的多的话，那其实你补充的水分呢还可以相对的更加多一些。
那么就是喝了足够的水，然后呢这个饮食的健康呢又保持的比较好，饮食结构呢也比较合理的话，益生菌是不是可以在肠道里面长久的存活下去呢？
其实有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可能会损坏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抗生素的话，就是把你好的和坏的那个细菌它都会杀害掉。所以就我刚才说的，说有些人为什么需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的补充剂，就是说如果你长期吃抗生素的话，我们会建议你说你真的是相对就是可能单单从食物里面你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益生菌，你最好吃一些补充剂这样子。
比方说做一个反面的例子啊，比方说以我为例，假如我是天天吃白面包，就喜欢吃那种软的不带什么纤维的白面包，然后呢也喜欢蘸糖吃，然后呢纤维素跟维生素吃的也比较少，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益生菌大概多长时间就需要代谢一次，或者多长时间就需要补充一次呢？
我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是真的是这个饮食方面真的是不是很好的话，那我可以建议你要长期的要补充，就是不需要说我隔个几天，就是坚持的长期的补充下去。
喝酸奶里边会有很多的益生菌，对肠道是有好处的。
对。
多长时间喝一次酸奶，或者喝多少可以补充足够的？
其实酸奶的话呢，其实你每天都吃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是选择低脂的酸奶的话，因为它不单单是补充益生菌，它同时还补充钙质，补充蛋白质。对了，那我们澳洲那个健康规定的话呢，我们是鼓励大家呢每天吃2到3份的奶制品。 对，如果你说，哦，我也不喝牛奶，我也不吃芝士之类的话，那你每天吃两到三个低脂低糖的酸奶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大概是多少？
一个的话呢，大概如果说你没有添加任何，大概是200克左右。
哦，其实还蛮多的，放开肚子吃也吃不了那么多。其实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就是饮食方面要均衡，不要说我总是吃一种食物而忽略的其他的东西。
除了酸奶，还有哪些食品里面，比方说益生菌比较适合我们肠道，对我们肠道有好处的？
比如说益力多，益力多那种小小罐的那种益力多的那种饮料，它也是有的，但是它那个含糖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喝的话呢，就喝 light 的。对，
哦 light、
对，一些豆制品。比如说啊啊、那种啊、去你日本餐馆我们吃的那种味噌汤 miso soup、
哦、
那些，它大豆对它的豆是经过发酵的，所以它呢里面呢它是也是会含有益生菌的。还有韩国人很喜欢吃的 kimchi， 这个也是经过发酵，但是这些呢通常也盐分会稍微稍高一些，
是的，口味不一样，
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就是适量的。
在昨天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报道，一些科研人员或者医学人员他们就发现呢，吃红肉跟肠道发生这个癌症的几率是一个成比较正相关的关系的，是不是就是说不能多吃呢，或者说必须得控制在什么量以内呢？
确实是有科学根据的，是我们真的是有研究证明发现的，就是说你吃红肉的话会升高我们有大肠癌的那个危机，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说因为它会升高危机这个可能性而去完全杜绝掉红肉，因为毕竟红肉来说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它给我们提供蛋白质，同时更重要是提供铁质，如果你缺铁的话，缺铁性贫血大家都知道，那你可能会精神不振啊，整天感到头晕啊，那你没有精神了，那你如何去应付你的工作和生活上给你带来的压力呢？
嗯，
对吧？然后如果你本身是有缺铁性贫血的，甚至是比如说女士在我们还有月经期的时候每个月都会大量排血的话，那适当的补充红肉呢确实是需要的。其实根据我们的建议的话呢，一般就是说一个礼拜呢吃红肉呢大概是两到三次左右，这其中呢就包括牛肉啊，还有羊肉啊，甚至是一点点猪肉啊，这些也是可以的。那最好呢就是挑瘦肉，因为如果过肥的话，好像和牛那些的话确实是口感是很好，可是的
是
摄取的饱和脂肪也会太多。那每一次的分量呢就是大概自己手掌那么大，大概80到100克左右，而不是说每一次吃一个200克250克的 rum steak 那么大。
好像我还是在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是分量，一个是频率的问题，只要你掌控好了，它其实不会过多的就增高你患有大肠癌的那个危机的。
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这样，如果吃肉吃多了会喝这个红酒，他们说喝了红酒有助于消化，是不是喝了红酒也会杀这个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啊？
不说是只是红酒，就是大多数的酒精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的肠胃呢、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呢酒精它其实是一种有毒物质，如果我们喝了之后呢，我们肝脏呢首先要帮我们去排掉那些酒精，所以呢它就没有多余的这些空闲呢去帮我们消化食物啊之类的。这一些酒精的话呢，它同时呢它也是热量很高的一种食物，那喝多了呢也会容易造成肥胖啊这些。那有研究表明呢，肥胖的人就通常很容易有胃胀气还有胃痛这些症状，还有肠道方面不舒服的这些症状。所以综上所述来说呢，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喝酒还是适量就好，千万不要就是暴饮，那绝对是不好的。
改成喝酸奶可能更健康一些。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